大家新年好，主内蒙恩。就没人回复我哈，我一个人在这儿，大家都看着手机看干嘛呢？不知道啊、我还是希望有一些互动吧哈。咱们是来敬拜神的了，不是到这儿来坐着或者睡觉的。今天是2025年第一个主日，让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祷告。天父，感谢你在新年的头一个主日将我们召聚在一起，共同敬拜你。新的一年我们要有新的计划，新的一年我们要有新的开始，新的一年我们要有新的眼光，新的一年我们要有新的变化。今天在这里，让我们借着学习神的话，心思意念被圣灵更新，从岁首到年终都追求新的属灵生活，经历神新的作为，蒙受他新的恩典，叫2025年成为我们生命中值得纪念的新的一年。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在新的一年里都有新的计划，可能有人想开始一份新的工作，有人想交到新的朋友，有人规划了一个新的旅程。我们家在新的一年里也有新的计划，比如我跟师母计划在教会附近买一个大一些的 house， 我们也想要更多的孩子。我们筹划要做的事本身并不是多余的，神给了我们自由意志，他愿意我们思考判断评价计划。圣经也教导我们，预先筹划比临时仓促的应对要好。在箴言21章第5节这么说，殷勤筹划的足智丰裕，行事急躁的都必缺乏。神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设立了这样一个原则，有了周详的计划，我们就可以更多的利用神所提供的机会来成就计划，也能够使自己避免少犯错误。在重要的事情上，如果没有筹划没有计算而急躁采取行动的人，总会经历失败。神愿意我们筹算，也祝福筹算的人。所以如果我们希望所做的事蒙神祝福，就必须要筹算。在箴言里甚至用比喻把没有筹算的人归于缺少智慧的懒惰人。比如说箴言6章6到8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懒惰人呐、你去查看蚂蚁的动作，就可得智慧。蚂蚁没有元帅，没有官长，没有君王，尚且在夏天预备食物，在收割时聚敛粮食。这明显在教导我们应该未雨绸缪，预先为了将来的事情做准备。几年以前在中国大陆开始流行一个词儿叫摆烂，就是破罐子破摔的意思。当面对比较文化以及恶劣的竞争文化，人们付出了很多努力却没有什么收获，就会产生焦虑痛苦的情绪。因此很多年轻人就摆烂，也就是干脆不再采取任何措施来控制情况，而是任由自己的生活向坏的方向发展下去。我认识人里就有这样的年轻人，虽然生活环境恶劣，但是这种放弃的态度却是不对的。不过这样的人毕竟是少数，绝大多数人还是愿意为将来筹划。今天我们要学习的经文有两节，也是在箴言里面，一节是在19章的21节，一节在16章的第9节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两节经文。人心多有计谋，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。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，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。正常情况下，我们都会为将来计划打算，设定目标，但结果常常是我们的计划没有完成，目标并没有按照预期实现。为什么呢？这里告诉我们，这个世界有一位神，也就是圣经当中的耶和华上帝，他有自己的计划和打算，只有他的筹算才能100%的成就。 我们常说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。无论我们相信不先相信这个世界有位主宰，天的概念反映了我们潜意识当中的上帝，也就是圣经中神的存在。在这两节经文里，我们看到了三个对比。首先第一，就是人心和神的对比。人心要成就自己的计划，而神也要成就自己的计划。如果两者计划一致，那就好办了，结果就是皆大欢喜。但如果计划有冲突，那听谁的呢？就只有掌控力更强的取胜。比如我希望今天天气变暖，气温升高，像春天一样，但神计划保持低温，那结果肯定是气候仍然寒冷，不会冰雪消融。圣经告诉我们，神是造物主，还是宇宙维持运转的维护者，他是全知全能全智的，他有能力有权柄掌控这个世界大大小小的每件事。而人是受造物，知识智慧能力都非常有限，我们的计谋根本跟神无法相比。神说，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，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，天怎样高过地，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，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。古往今来，在这个世界上，人最愿意花心思追求的莫过于钱财了。人常常会筹划如何增加自己的财富，使生活没有忧虑。财富成为了大多数人的偶像，使人不看重神。财富也成为了很多人心里最大的障碍，从而忽视生命的重要性。耶稣在福音书里讲了这样一个故事，有个财主的田地大丰收，他心里说，我没有地方存放收获的东西，该怎么办呢？思来想去，他心想，我要这么办，把我的仓库拆掉，再盖一些更大的仓库，把所有的粮食和财富都藏在里面，然后我要对我的灵魂说，灵魂呐、啊，你有很多东西，很多好东西，足够用很多年的了，你就轻轻松松的吃喝享乐吧。但是神却对他说，无知的人呐、啊，今天晚上我就要收回你的灵魂，你预备的这些东西要归给谁呢？那些为自己积蓄财富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人，这就是他们的下场。耶稣说，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是务这个就是爱那个，不是重这个就是轻那个，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。马门就是财力的意思。神要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然后他就会把我们所需的都赐给我们，但我们的计划却常常是本末倒置。因此，如果我们还没有相信神，我们就需要先认识神，相信神，因为他给了我们生命，也决定了我们生命的归宿。耶稣说，人若赚得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一个基督徒，如果他的想法跟神的计划相反，那么他所筹划的最终也会流产。上个月圣诞节的时候，瑞贝卡老师送给我儿子好几样圣诞礼物，其中有一本儿童圣经故事书，我儿子特别喜欢里面那个大鱼的故事，其实就是先知约拿的故事。约拿就是一个有自己想法不听神的话的以色列人，神要他往东亚述帝国的首都罪恶之城尼尼微去传悔改的道，拯救那里的人民。但是约拿因为亚述是以色列的敌人，反而向西尼尼微相反的方向跑。他到了海边，上了一艘往西开的船，当船行到半路的时候，神却是海上狂风大作，起了大风暴，这船几乎要沉了。当船上的人通过摇签知道祸首是约拿的时候，就把他扔在了海里，神又让一条大鱼把约拿吞到了肚子里。 鱼肚子里，约拿感到又黑又潮又臭又饿又渴，他待了三天三夜，就像在地狱里一样，他痛苦得不得了，向神悔改求神搭救，神就让大鱼又把他吐到了海滩上。被神管教过的约拿明白了要顺服神，于是就跑到尼尼微向那里的人传道，尼尼微人因此悔改得救了。神说，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，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，我就应允你们。神就是爱，他不但爱他的子民，也爱外邦人。当人坚持自己的想法不悔改，他就降灾祸，但人一旦悔改顺服，他就赐下平安。神总是给我们希望，他希望我们的计划跟他一致，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蒙祝福。这是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的第一点，第一个对比。那么从这两节经文我们也可以看到第二个对比，第二个对比是人的筹算和神的指引的对比。我们可以根据我们的资源、能力、头脑，按照我们的理想制定一套计划，但是当脚踏实地的执行时，往往会发现不但不能完全发挥自己的长处，还常常受制于外界的情况和条件，不得不修改甚至是放弃原来的计划。很多时候我们付出的都收获的很少，甚至没有收获，但神却能够引导世上所发生的事情，使每件事都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，最后毫无悬念的完全成就了自己的计划。圣经中那么多各种各样的预言，在人类的历史长河当中都一一的应验了。圣经中记载了很多人的筹算，在他们的计划当中，首先想到的都是自己的利益，而不是遵行神的旨意，讨神的喜悦。当他们的利益跟神的旨意相违背时，常常以自我为中心，而当这种悖逆严重到神忍无可忍的地步时，审判就从神那里降临了。旧约以色列的第一个国王扫罗就是这样一个例子。本来扫罗是最先被神所拣选来代表自己统治以色列民族的，他的先天条件很好，身材高大健壮，长相英俊，打仗勇猛善战，神很看重他，不但给他开路帮助他，还派先知撒母耳辅佐他。如果他顺服神的旨意，带领以色列人行在神的旨意当中，一定会大蒙祝福。但遗憾的是，扫罗没能善始善终，反而渐行渐远，直到被废丧命。扫罗作王刚开始打了几个胜仗，但当他面对强大的非利士军队时，就恐惧战惊。为了把握战机，他僭越祭司撒母耳的职分，自己向神献祭，这得罪了神。紧接着在跟亚玛力人的战斗中，他贪图财物，还放过了神要审判的敌人，再次违背了神的命令。扫罗的所作所为让神不满意，神决定拣选大卫代替他做王。大卫是少年英雄，战功彪炳，甚至超过扫罗，这就引起了扫罗的记恨。扫罗一心要除掉大卫，先是要借着敌人的手杀掉他，因为没有成功，索性就自己带人追赶他。在大卫逃亡的过程中，他曾经两次有机会杀死扫罗，但他都因为敬畏神而放过了他。然而扫罗反复无常，恩将仇报，为了自己的王位，必要置大卫于死地而后快。当他听说祭司亚西米勒帮助大卫的时候，不但杀了亚西米勒，还对他满门抄斩，甚至对他家的所在地屠城，连吃奶的小孩和牲畜也不放过。扫罗如此的血腥残忍，导致众叛亲离，但他仍不悔改，执迷不悟， 他为了求得心里的平安，甚至去找女巫交鬼，进一步触犯神的大忌，终于神的审判临到了。在又一次战争中，扫罗受了重伤，自杀而死，他的三个儿子也跟他一同战死，敌人还割下了他们的头，把他们作为战利品钉在了城墙上示众。后来大卫按照神的计划接替了扫罗的王位，统治以色列人。在扫罗的故事中，神在他违背自己旨意的时候，不断地借着撒母耳、扫罗自己的儿子、大卫、祭司，甚至女巫各种人提醒他、督责他要悔改。但扫罗冥顽不灵，硬着心坚持自己的计划，于是神任凭他按照自己的筹算行恶，任凭他走邪路，到了恶贯满盈的时候就被杀丧命。这也是神的指引，但却是无奈的、伤心的。与扫罗相对，圣经中也有神的子民放弃自己的计划而顺从神的旨意，最后在神的指引下不但祝福了世人，自己也得蒙祝福。去年的圣诞节刚过去没多久，很多人应该还记得在耶稣出生时扮演了重要角色的那些人。木匠约瑟本来跟童女玛利亚订了婚，计划着婚礼，但却突然知道玛利亚怀了孕，好心的他又琢磨着暗暗地休掉自己的未婚妻。但计划没有变化快，天使突然在梦中向他显现，还告诉他要迎娶玛利亚。约瑟醒了以后，并没有按照自己的筹算一意孤行，而是遵从天使的命令，把玛利亚娶过了门，一直等他生下了耶稣才跟他同房。接着他又按照神的指引不断搬家，从伯利恒搬到埃及，又从埃及搬到了拿撒勒。玛利亚也是一样，这个当时只有12、13岁已经订了婚的小姑娘，突然看见天使显现，还被告知要被圣灵临到怀孕生子，也感到非常惊讶，但她还是放弃了自己的想法，接受了神的指引，因此她就成为了万王之王的母亲。老祭司撒加利亚也在信心的祈福中学到了顺服的功课，他跟他的妻子都是义人，但却一直没有孩子。在他很衰老，在人生中第一次可能也是最后一次在圣殿里服侍的时候，却见到了天使，天使还告诉他要生一个儿子，将来成为基督的开路先锋。他感到太不可思议了，本来他都准备很快退休回家养老了却残生了，现在却要生孩子养孩子，这样的安排跟他的计划差别太大了。因为他的不信，神叫他变成了哑巴，但当他的儿子出生以后，他坚持按照天使命令给孩子取的名叫约翰，然后神就恢复了他的语言能力，他立即开口大声地赞美神。我们都有自己的计划，但如果我们能够顺从神的指引，调整、改变，甚至放弃自己的计划，而服从神的旨意，那么我们不但能够成就神的旨意，还能够从神那里蒙受最好的祝福。当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的时候，当我们体贴神的心意的时候，我们就走在了神所指引的道路上。如果我们坚持下去，就会蒙祝福，并且越与神同心越蒙祝福。如果我们违抗神的旨意，只要我们悔改转变自己的道路，回到神所指引我们的路上来，我们仍然会蒙福。就像神对他的子民以色列讲的，这成为我名下的子民，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，转离你们的恶行，我必从天上垂听，赦免你们的罪，医治你们的地，我必睁眼看，侧耳听，在此处所献的祷告。 这是第二点。那么今天我们从这两节经文能够知道的第三个对比是，人对自己道路方向的筹算跟神对人形成每一步的指引的对比。在加拿大工作面试的时候，面试官常问两个问题：第一，五年以后你希望自己在做什么？第二，十年以后你希望自己在干什么？别人都希望我们能够为自己的职业做出规划，不断进步。在我们自己的人生旅程中，我们当然希望自己一直都是长进的、蒙福的，不仅五年以后、十年以后，而是一直都是。我们设定了人生的方向，一步一个脚印地向着目标前进。我们希望我们始终都走在安全的、光明的、清楚的道路上，但其实我们常常要冒险，常常走在黑暗里，常常迷路。神却在高天之上看着我们走的每一步，并且借着我们的所思所想和路上的各种事物、各种人来引导我们脚步的走向。而我们道路的平坦或者坎坷，常常是跟我们心里的筹算密切相关的。圣经里记载了一个叫巴兰的人，因着一味的贪财丢了性命的故事。当以色列出埃及以后，经过38年在旷野的漂泊生活，来到了摩押平原，再往前就是约旦河了。过了约旦河，就进入了神应许的迦南美地。这个时候的以色列民族可以说是战无不胜、攻无不克，这让摩押王巴勒非常恐惧。他知道以色列人的胜利是出于神的帮助，于是他就差人找到了一位外邦的先知巴兰，重金请他咒诅以色列民。巴兰知道以色列是神的选民，他不想与神为敌，但他贪图金钱，于是就试探神的态度。神明确地告诉他，不可咒诅以色列民，因为我要祝福他们。然而巴兰心里已经盘算好要收下巴勒的钱了，因此他并不死心，仍然一次又一次地试探神，甚至骑上驴跟巴勒的使者一起走了。神不想将巴兰引到灭亡的道路上，就差派了一个天使在巴兰所经过的路上阻挡他。巴兰看不见天使，但是他的驴却看得见。驴看见天使站在路上，手里拿着拔出来的刀，就害怕，三次离开了要走的路，甚至挤伤了巴兰的脚。巴兰打他也没有用。这个时候神让驴开口说人话，提醒巴兰，然后又开了巴兰的眼目，让他看见了拿着刀的使者。巴兰跪下认罪，神再一次的怜悯他，饶恕他，让他走了。巴兰到了巴勒那里，几次更换地点，想说咒诅以色列人的话，但神却不允许，还使咒诅的言语变成了祝福的话。这一次巴勒的计划失败了，而巴兰也没有得到那一大笔钱。然而巴兰并不死心，他已经筹算好了要拿到那笔钱。后来他设计让摩押的女子去勾引以色列男人行淫乱，使以色列人陷在罪中，神因此惩罚他们，使很多人死于瘟疫。巴兰的结局是悲惨的，最后他被以色列人杀死，用自己的性命为金钱付了代价。巴兰人生道路的方向就是冲着金钱，他迈出的每一步都是奔着钱去的。神指引他的脚步远离灭亡，但他祸不圈，死不悔改，最终落得的跟卖主的犹大一样的结局，成为了灭亡之子。从上面的对比中，我们可以看到人会有许多自己的愿望和打算，但神的旨意才是至高无上的。因此如果我们能将自己的计划跟神的旨意保持一致，那么我们的计划就会成就，并且会收获丰硕的成果。 所以我们就需要从神的角度来看待问题。首先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明白的是什么是神的旨意。神的旨意就是神的愿望，神对我们有很多愿望，那么什么是神对我们最大的愿望呢？或者说什么是神要我们追求的最高生活目标呢？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：你们或吃或喝，无论做什么，都要为荣耀神而行。好，我看还有人在低着头玩手机，我们请大家把手机放下，一起大声的朗读：你们或吃或喝，无论做什么，都要为荣耀神而行。荣耀神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目的。当然了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，我们应该辛勤工作，供养自己和家人的需要，我们应该学习、娱乐、锻炼、休息，我们也应该享受神所赐给我们的祝福，但这些都是次要目标。首要目标只有一个，其他目标不应该喧宾夺主。神对我们的最大愿望就是荣耀他，在这个愿望之下才可能实现我们的其他目标。所以我们就必须围绕荣耀神这个最高目标来思考，制定相应的计划。知道这一点在新年开始的时候尤为重要，因为当我们一年的计划朝着最高目标进行时，到了年底我们才会有丰富的收获，我们才会大蒙祝福。荣耀神就是彰显神的荣耀。那么如何彰显神的荣耀呢？有位牧师讲得很好，他说人之所以能够主动有意识的荣耀神，是由于人是根据神的形象造的，因此人性也就是人的性情像神性，也就是神的性情。所以一个人能活出完全的人性，也就能间接地反映出神性。在人类的始祖亚当犯罪堕落以后，人性因为罪的扭曲而不再像受造之初那样能够自然地反映出神性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但是随着基督成就了救赎的工作，基督徒被圣灵重生，因而有了神的生命。这不仅使原本扭曲的人性逐渐恢复过来，更是直接获得了神的性情。而正是这种内在生命本质的转变，赋予了人性情的转变，使得基督徒外在的言行也随着内在的性情的改变而改变。随着生命的成长，基督徒的全人就能够更加彰显出神的性情。而当人彰显出神性情的时候，也就是神的荣耀得到了彰显，这就是人在荣耀神。所以还不信的人相信耶稣是荣耀神的前提条件，不相信耶稣就不会有神的生命，就不可能荣耀神，相信耶稣才可能荣耀神。在座的慕道友，在2025年的头一个主日，我请你们认真的考虑，在今年相信耶稣，早信耶稣，早蒙祝福。今天的经文，箴言十六章的第九节：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，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。我们筹算我们自己的人生旅程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生命。我们为我们将来筹算，但更要为我们永恒的将来筹算。就像圣经说，有两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，诗篇九十篇十二篇和传道书十二章的一节：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。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，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，当纪念造你的主。我们为很多人生大事打算，职业、结婚、买房、退休，但我们很少为死后所要面对的事情做打算。 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，叫个人按照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。那一天一定会来到，而智慧人都会为那一天做准备。有一天我们都必须将生命摆在主面前，等候他的审判。所以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必须反映这一事实，表明我们在为此做准备，为永生做准备。并不仅仅是慕道友要考虑的问题，也是在座每一位基督徒必须重视的事情。如果我们常常想到末日大审判，就有力量对抗罪的诱惑，我们也会更愿意不惜代价来顺服主。到那一天，我们为主所做出的任何牺牲都是值得的。对基督徒而言，为了我们最重要的人生目的，荣耀神而活，不是一个选择，而是必须遵守的命令。很多基督徒都为我们做出了美好的榜样。我们教会每周六晚上7点到9点都有线上福音聚会，主要是面对中国大陆的同胞。圣诞节前，我们开了一个在台湾的美国女宣教士彭蒙会的福音见证。彭蒙会去年8月份离世归主，享年98岁。他在台湾服侍了73年，影响了无数人，也祝福了无数人。很多人因为他归信耶稣。他一生没有结婚，也没有孩子，但离世的时候留下遗嘱，要为他举办纪念音乐会。他希望参加的人是快乐开心的，因为他已经到了天堂，和耶稣以及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见面了。看完了这个见证，我们分享的时候，就有一位基督徒说，为什么他活得那么开心，我总是不喜乐，我没有平安呢？其实这也是很多基督徒的问题，为什么信了耶稣还总是活得那么累呢？彭蒙会在分享他喜乐的秘诀时，用了英文单词 joy 来描述， joy 就是喜乐的意思。他说怎样才能 joy 呢？就是要按照顺序， J 就是 Jesus 耶稣， O 就是 others 其他人， Y 就是 yourself 有自己。考虑问题首先是耶稣，然后是其他人，最后才是自己。但是太多的基督徒把顺序搞反了，先是自己，其实是其他人，最后才是耶稣，所以总是没有喜乐。因为我们考虑自己太多，却又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，所以就会担忧、焦虑、失望、不安，怎么可能有喜乐呢？把自己放在第一位，就是把自己当成了偶像来敬拜，要树立自己的光辉形象，怎么可能荣耀神呢？希伯来书12章1到2节说，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，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存心忍耐，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，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。彭蒙会就是其中一个见证人。彭蒙会的服事也是有计划的，并且是行在神的旨意当中。1960年，他与人合办中华救世广播团，就是今天的救世传播协会。1962年，创办空中英语教室。1963年，他创办了专业福音合唱团天韵合唱团。刚才我们唱了两首歌曲，都是天韵的作品。1977年，他跟人合办了世界英语。1981年，创办大家说英语。1984年，制作儿童圣经有声产品睡梦乡系列。1985年，成立天韵影视社。1994年，成立彭蒙会教育奖学金。2001年，发行彭蒙会 Advance 的杂志。在服侍神的工作中，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求问神的心意，然后制定计划，再按照顺序一一执行。其实我自己就这么做的。 在2025年开始的时候，我在这里回顾一下我去年的计划。其实我去年的计划在前年就开始考虑了。神给我的意向是建立这间教会，因此我的计划就是围绕着这一目标制定的。2023年在祷告之后，我考虑2024年开始，我儿子已经1岁0.8个月，可以送幼儿园了。师母从美国来到加拿大，一直没有工作。师母是特殊的人才，她需要找专业工作，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全家正常的生活以及事工的经济需要。而教会的发展在疫情之后特别需要有热情、有经验、有恩赐能委身的同工，因此壮大教会的同工团队是重点。所以在去年1月份，我就说服师母跟我一起把儿子送到了幼儿园 Day Home。 感谢神，经过了一段时间的适应期，我儿子可以在周 1到周 5的白天接受全天的教育。他不但在幼儿园里健康成长，而且还成为了一些孩子的祝福。接着就是师母工作的问题。在前年年底，我们知道阿尔伯塔大学工程系在招聘一位副教授，由于各种原因，去年5月份他才提交了申请资料。1个多月以后收到回复，要他参加2轮的面试。第二轮是一整天安排的满满的实体面试。又过了1个多月时间，到8月中旬，他收到了录取通知，9月份就开始上班了。感谢主，我们所走的每一步都有他的指引，这样我们家庭的计划就完满实现了。教会的同工团队方面，神在前年带领了一批基督徒来到我们教会，有洛弟兄夫妇、 Rebecca 夫妇、张磊弟兄一家、蔡斌弟兄、傅弟兄等等。感谢神，大家都很愿意追求，但是彼此不熟悉。去年我们的工作首先集中在通过举办团契活动建立关系，使大家更具有凝聚力和归属感。其次提供门训，让大家对我们这间教会更加了解，并且委身在这里参与服事。经过1年时间，我们的同工团队的确壮大了。去年开始时的计划在年底实现了，感谢神。因此我的服事是有计划的，并且是追求行在神的旨意当中。生命更新进行教会能够存留13年不是偶然的。刚开始讲到的时候我说过，今年我们的家庭计划是2个，一个在教会附近买一个大一些的 house，另一个是要更多的孩子。其实这2个计划也跟教会的事工密切相关。疫情后参加我们活动的人越来越多，我们平时的聚会大多数时候还是在我家里，而我家里的空间已经明显不够用了，特别是对儿童事工，所以需要一个更大的空间来发展事工。而我们家庭成员增多，就会跟更多的家庭建立关系，吸引更多的人来到教会。去年就是通过我儿子跟 Alex 和团团2个小朋友建立了关系，并带领他们和他们的家人来到了我们这里。我们行在神的旨意当中，就会容神一人。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神就会把我们所需所求都充足地供给我们。我把今年的计划跟大家分享，是希望大家拭目以待，在这1年里见证神的作为，到年底的时候看一看我的计划是不是实现了。在座每一位，无论是基督徒还是慕道友，你有自己今年的计划吗？你愿意求神的国吗？你愿意顺服神的带领，让他指引你前面的道路吗？我深愿神的祝福临到每一个人。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。我们的神，我们的主，你从亘古到永远都一直在掌权作王，统治世界。你创造了我们，为要让我们荣耀你。你供应我们，你带领我们，你祝福我们，让我们经历你的信实， 你的保守，你的恩典。在新的一年里，我们必然会面对新的挑战，这也是新的机会，帮助我们追求生命的更新成长。愿我们从现在就准备制定计划，为你而活，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，行在你的旨意当中。在今年结束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说，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过了，因着与主同工，我成就了主的旨意，使荣耀归于神。感谢神，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，阿们。